那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五章啊，我们上一次呢把这件神迹大致的经过和大家讲了一下，是从前面讲过来的。那这次呢我们要啊从中间返回去看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因为上次只和大家大概说了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啊，以及它从福音方面来的一个意义啊。我们基本上啊，听人家传福音，总会听见人家讲到这个例子。那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生动的例子，这是一个大家都愿意去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大家都相信的地方。它的名字叫做毕士大啊，照说应该是，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是叫做慈善之家，是这靠近阳门的地方。耶路撒冷上次和大家讲了很多门呐、啊，这个有的门的名字很难听的，这个阳门可是个好名字。结果你万万想不到，到那一看呢，原来是一个会不会动的水池子啊？不会动的。咱们这边有很多不会动的水池子，啊，尤其你开车开到西安那边去啊，因为现在每个住宅区都做新弄点水池子，那个水池子实在是太脏了，所以他们那个水池子都把你染成绿色，染成蓝色的。它这么一染，你就知道那是不会动的水池子，是不是？那不加点化学药品的话，那不得了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住在那个地方，但是你到了这个池子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不会动的水池子，几十年不动那个水池子一定臭的，可是偏偏大家都还往那儿挤。大家都到那儿去，因为那里有什么？那里有好机会。据说呢，有天使会下来搅动那池子里边的水，那个水动谁先下去，谁就得了医治。那上次和大家讲过了，能够先下去的人，恐怕他的病也不严重啊，开玩笑了，对不对？那难道这不是我们现在的写照吗？实在是太像太像了啊！每个做科研的人都在等那个好机会。是不是水动的时候，像美国最近就是表示水不动的时候，贷款也申请不到，经费也发不下来了，等到水动的时候，谁先能够提个好题目，哎呦那就行了。人就是这样，你明明是个污水池，明明也就是个传说，而且呢有的人在这里可以躺了38年，还在那躺，还在等，他就只看那个东西。那圣灵在这里就说话了，他说那个旁边啊，照说是阳门，照说是耶路撒冷，照说是最美好的慈善之家，可是里边凡是在那等的人，哎，你不能不说他们又忠心又认真又努力，把一生都耗在上面。可是圣经怎么记载这些人呢？叫做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。哎呦，这个我没信主的时候听不进这话。你传福音需要恩典，你要把一件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是瞎眼的，为什么我们是瘸腿的，为什么我们是血气枯干的，为什么最科学的科学家也是迷信的，因为我们整个眼睛都在看这个污水池子。你等那个水洞，水洞你好高兴，你下去又上来，哎，你扬长的走了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很羡慕。但是耶稣来他不是这样问，耶稣来他找到那一个躺了38年的老病号，这个人是肯定没办法的。照这个人的形容的话呢，他的几个问题，第一，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。第二呢，我正去的时候，他显然等有人他要帮他，或者他不知道怎么办呢，这往那儿爬的时候呢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哎呦，这个真的是讲得太生动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吗？那个好机会不是都是给人家拿走的吗？我们看别人这样啊，这个老美看老钟也是这样，现在有存款的都还是老钟，有房子的都是老钟。小贝跟我讲，现在休格兰的房子啊，都已经在老钟跟老印的手上，买到 maximum 5 houses， 然后从外国有大批的投资者来买美国的房地产。所以你看别人羡慕啊，别人看我们羡慕，我们有机会，我们抓到机会。有人说股票跌的时候最伤心，有人说股票跌的时候最是好机会。好了好了，你就去吧。但这个人两句话把我们人生百态讲清楚了。第一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。我上次认识一个姐妹，她有一次做内线交易啊，她没信主的时候做内线交易啊，一下子赚了几十万了。后来她又跟我讲说，人家又打电话了，她这次还要不要做？我说你会问你就不要做了，好吧？觉得有问题的事情不要去做啊，不是出于信心的事情不要去做。但就是水洞是有人把它摆进去了。哎呦，美国你看每年有多少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坐牢？就是水冻的时候有人把你摆进去了，有的人选上参议员，有的人坐上市长，是不是？有多少人被判刑的？还有呢，我正去的时候啊，我不靠关系，我自己慢慢的爬过去，等我爬到了怎么样，水已经不动了，有人比我先下去了，好机会都给人家拿走了。你到美国去开一圈车子，开一圈车子去回来下了个结论， 容易开中国餐馆能够赚钱的地方都给人家开够了，是不是？没办法了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我们可怜的同胞跑到休斯顿来投资开馆子，你到川大烫就去看，他们很可怜，他们都是厨子，好不容易积了几万块钱自己做老板，结果一开下去前面的人亏了，不敢跟后面的人讲，所以你看没有餐馆关门的，都是第二天突然就换了老板。为什么？他不关门了，他一关门他更卖不出去了啊！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馆子，那真是个黑坑，现在终于改成牙医诊所，我好高兴。那一个一个他们就去那儿就开店啊，还有一个从日本来，他先生学了一手日本好手艺做苏洗。我说你干嘛跑这来开馆子？他说呢，因为你这里是犹太人的南边，所以我们来这边开苏洗店呢，应该是可以做犹太人的生意。我说你要知道这边啊，为什么会这么便宜？就是因为它是犹太人的南边，他们是往北边去，不往南边来的啊。你这个店里面又卖猪肉，又卖鱼肉，还卖苏洗，他不会来的。他连犹太人是什么他都搞不清楚，他光知道犹太人有钱，犹太人不吃猪肉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中国人又迷信，一进来先改装潢，一花10万块钱。做了漂亮的金鱼缸苏洗料理台，没有人去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整个的心思就往里面转。我们老觉得我们的问题在于，第一水动的时候没人帮我，好机会都给人家拿走了；第二我去的时候，哎，又比我跑得快了。主耶稣一个问题就把他问题都拆掉了，主耶稣只问他几个字：你要痊愈吗？他不是说你下次要不要跑第一，他不是说你要不要我把你直接提到水池子里面去，他也不是说让我告诉你天使什么时候会动，你那天得先爬到旁边去，翻身就下去跟鳄鱼一样。主耶稣只问这个人说你要不要痊愈，问他的问题跟这个水池子完全没有关系，跟他心里面所想的一切的机会以及他一切的缺乏完全没有关系。你要痊愈吗？哎呦，这话可是个内行话。什么叫做痊愈？我不贪了叫痊愈吗？我痊愈了干什么？当神的儿子问我们要不要痊愈的时候，他在说什么？你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，你本来有最尊贵的身份，你要不要恢复？你要不要恢复？你说恢复了干什么？连你躺在这不会动，上帝还给你个污水池，是不是？等你恢复了，上帝难道不会把天上一切的丰富都给你？这个叫做你要痊愈吗？而且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什么？你要不要？你决定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要，要就行，拿起你的路子走吧。第一个你要决定要，第二个干什么？你得听他的话，他叫你拿起来你就走。哎，这个人真的就拿起来就走了。一般我们传福音传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，如果没把人家得罪完了。那人大家听懂了，主耶稣叫他拿起褥子来，不是走到水池子里面，是干什么？是永远离开这个池子，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要你走。哎，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主耶稣给他找了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麻烦，就是你起来走吧，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？你看什么闯祸的妇人啊，这个那个，主耶稣都是告诉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只有这个人主耶稣给他加了一条，干什么？拿着你的褥子走吧，只要是在台湾的话就拿你的草席走拿着你的铺盖走。偏偏主耶稣就告诉他这件事情，那个人傻乎乎的，他就真的拿着他的铺盖他就走了。他躺了38年，他早就不知道这个啊，现在到底是秦汉还是魏晋，对不对？我躺了38年，我拿起来走，那我就这一个家当，那我当然也拿着走了。好，拿着走，走了一半，哎，遇见了犹太人。这犹太人，你既然躺了38年老病号，又是在这个耶路撒冷，那人家肯定知道你是谁。你想看我们上街，对不对？在哪个地方，哎，哪个要饭的，他是拿什么牌子？你要是天天走的话，你早就知道他了。几天你就知道，这38年人还不能知道，还不能认出这个人吗？可是当这些犹太人遇见他的时候，哎，不会说，哎，你怎么好了？恭喜恭喜啊！怎么回事了？不不不不不，一个问题，一棒子打下来是什么？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怎么样？不可的。哎呦，这下这个老兄可吓傻了。哎，但是这个老兄也很有见识，他怎么答？那使我痊愈的，哎呦，这个就是感谢赞美主，就是在这里了。他拒绝改变任何，用其他任何的话来形容他的境况。 他非常非常感谢主，因为他觉得主耶稣那个问的问题好不好啊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们今天讲说我得救了，其实这个话好不好？不够好。我满足了，我平安了，最好的话是什么？我痊愈了，我一个神所造的人，从我的身体到我的灵魂，从我的眼睛到我的盼望，永远痊愈了。就像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，喝了这水就怎么样，永远不再渴，并且这个活水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没有别的话可以形容了、主耶稣说你要痊愈吗？我现在站起来，他不是说我站起来了我好了，他说使我痊愈的那一位。如果这个人能够使我痊愈，并且这个话太甜了，那他告诉我说拿着我的褥子走，我难道还把褥子丢下吗？是使我痊愈的那一位告诉我走，我就走了。这个使我痊愈的那一位应该比谁大？比你们所立的律法大，至少比你这个天天看见我看了38年到最后来写我告诉我不能这样办的人比你大。我听他了，然后这些人也很厉害，那嘿嘿嘿，那对你说啊，他们不是说使你痊愈的是谁，他说对你说拿着褥子走的是谁。哎呦，这可妙了，那医好的人是什么？不知道是谁。不知道是谁，这个话对不对？对，非常对。我们基督徒得救、得医治、得痊愈的那个过程，基本上真的是从不知道是谁开始。你开始的时候你光注意到什么？你不渴了，你不饿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贪了，你满足了，你平安了，你痊愈了，你不害怕了，你光注意到这个事情。那使你这样子的是谁呢？开始的时候你只能说是耶稣。哇，这个人连耶稣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你真的不知道耶稣是谁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得救了以后才去找圣经，找了圣经赶快去读，要知道说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，为什么在我灵魂里面有这么样一个翻天动地的变化，真的是不知道是谁啊。对啊，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干什么？躲开了。所以耶稣躲开仍然是出于神的带领，不要怕啊。什么圣经里面各种情况都有，有时候你找不到耶稣的没关系，他有他的办法。但是上次也说了，你要再找到耶稣，哎，这个人抓到一个诀窍。什么诀窍？耶稣后来在什么地方遇见他？在菜市场里面遇见他吗？不是。在屋子里遇见他吗？不是。在殿里面遇见他。这个人晓得这个跟神有关系，他必须回到神的家里面了。他在教会里面就不断的得以遇见耶稣，他在神的话里面不断的得以遇见耶稣啊。有的时候耶稣让我们找不到他，是为了要吸引我们继续去那个他所在的地方来找他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耶稣在殿里面遇见他，就对他说话了。第一句话说什么？你已经痊愈了。哎，上次是问说你要痊愈吗？这时候告诉他说你已经痊愈了。哎，这个话也有道理的。刚拿褥子走的时候好不好？很好。再拿褥子走走走走走，哎，他就发现说我固然是现在是能走了，但是能走也能走的麻烦。哎，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，照圣经的话说我们的良心已经失去功能了，一信主这个良心得以洗净啊，很好，好不好？很好啊。方便不方便？不方便了。这以前撒个白谎没事儿，现在怎么一句话讲不准确都觉得不舒服，是吧？怎么自我要求这么高这么啰嗦，以前从来不管这些事儿的啊，撒谎跟吃果果一样，根本没关系，从早到晚不知道大罪小罪犯多少，面不改色的，现在怎么搞的？这也不对那也不行，麻烦哦，麻烦哦。这个得救不只是拿着褥子走而已啊，你走走走走走走了，发现说哎呦，我固然痊愈了，但是还有别的问题。主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，这是第一个，是一个确定。你不要以为你有别的问题表示你没痊愈，相反的，哎，你是因为已经痊愈了所以才会有别的问题。哎，我也和大家可能讲过好几次了啊，你将来会碰见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他就来问你了，他说我已经信主好几年了，可是我觉得自己很没有长进。他说为什么没有长进呢？他说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好，我也不喜欢看圣经，是不是啊？我应该怎么办？那你第一句话要告诉他什么？ 你已经痊愈了，你已经好了。我请问你，你没得救以前，你要是真没好的话，你从前什么时候认为自己没看圣经是个问题啊？你什么时候会自己跟自己说，哎，我自己不好，我觉得我都没有长进。一个人会说这个话，表示他长进了没有？长进了。表示他得救了没有？得救了。表示他痊愈了没有？痊愈了。但是痊愈还有痊愈的问题，耶稣提醒他说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哎，一个得救的人会不会犯罪啊？会犯罪。痊愈的人会不会犯罪？会犯罪。为什么会犯罪？主耶稣在这里没有给他解释，但是你去读读罗马书，你一定看得懂了。哎，一定看得懂了。人，一个得痊愈的罪人仍然是会犯罪的，但是你要试着干什么？不要再犯罪了。不过你要不犯罪呀，是有诀窍的啊，你得学会才行，是不是？结果可以给你一部最好的车，可是你要学会怎么开车，你还是得花点功夫的，还是得花点功夫的。好了，这个其他的暂且不表，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就开始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底下就引出耶稣的一大段的话啊。这个约翰福音最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啊，尤其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要花点心思了，因为这是第一段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教训啊。马太福音里面的教训很清楚啊，百姓门徒上了山，在祭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讲了我们所说的登山宝训。这里不一样，主耶稣突然讲了一篇很长的话，这篇很长的话呢，也不像登山宝训这么容易记得，这么容易明白的啊。这些话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被记录了下来。那这些话大致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些话呢，就是主耶稣自己去解释他刚才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，这个神迹为什么要这样行，这是他的解释啊。所以这些解释很重要，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篇主的真正的教训啊。前面是对尼哥底母啊，对撒玛利亚妇人啊，都是对话，这个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一篇教训。这个教训他要门徒知道什么？为什么这个知道要花整篇的教训来讲？哎，表示它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啊。那我们需不需要再复习一次？到目前为止门徒知道什么看见什么？可能不需要了啊，因为要复习这么多次的话大概也没救了，对吧？但是到这里的确还有一件事情门徒没有看见的，以前跟他们讲说要重生，要看见我在哪里住，要知道说你要什么，要看见在你的里边到底怎么回事，要知道有一个水变酒的经历，要能够看见神的国，要能够得到一个活水的泉源。这时候还你还少一件，你还少一件，少一件什么事情呢？这个段落应该是啊主要的话啊，主要的话后面还有一些进一步解释的话啊，对于中心问题进一步解释的话，这一段主要的话应该是到28节这个地方算是可以暂时做一个段落啊，暂时做一个段落，尤其是19节到28节，因为17节那边我们上次讲过了，今天就不再讲了。28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明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话这么重要？明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在这时候讲这些话，甚至他要叫那个人去扛着他的褥子走，引出这段话来？为什么他行这个神迹啊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所有的人都像这些人一样躺在那里瘸腿的瞎眼的血气苦干，人人都有一死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天就像你们刚才所看见的事情一样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。这个死人要听见，那马上就是一个逻辑上非常矛盾的话，对不对？一个人要是已经coma，就叫他，要是他能听见的话呢，他能醒的话，他就不叫做coma。如果一个死的人还能听见，他叫不叫做死人呢？听不见。死的人什么都听不见吗？不，死的人一定听见一件事情，什么？神儿子的声音。所以同样的，当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父母亲，传给我们非常死硬派的，是不是？或者非常迷信的老祖母 啊，爱国忠贞的党员，不管他是谁，他到走的时候，你告诉他要喊耶稣的名字，要告诉他说耶稣是信实，告诉他要接受耶稣。为什么？哎，死了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？死人一定听见一个声音，什么声音？神儿子的声音。你不要怕，你可能没看见他得救，神是信实的，不要怕。尤其在你的亲人上，你一定要有这个把握。他活着的时候你不敢传福音给他，最后一次你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。传什么？你要相信这句话，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。活的时候不听，死了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听见的人就干什么？活了。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出来。哎呦，这个听见还有一个功效，还有一个最终最终的听见，以死人的身份的听见。不但我今天叫这个人起来，他就起来，所有的死人都要起来。起来了干什么？吃喜酒，看电影。死了又干什么？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啊，我们中国人一看啊，那就是还是好有好报，坏有坏报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好了，看懂了。麻烦呢，你要注意他所说的话。行什么善的死人他行不行啊？不行了。一定是你什么时候行呢？活着的时候，你活着的时候去所谓的行善。哎，圣经的行善和咱们中国人所说的行善有什么不一样？中国人所说的行善啊，变成三个字就叫做做好事，对不对？做好事。哎，圣经所说的行善是什么？是好做事。什么叫做好做事？照着你里边的好有行为的发表，这个叫做行善。你里边的善能够在外面行出来，这个叫做行善。你里边的恶在外面行出来，叫做作恶。中国人所做的作恶是做了坏事了，你得，对不对？去伤天害理的事啊，哎，偷鸡摸狗的事啊，那个叫做做坏事。不不不，圣经里面是说，你圣经的话所谓行恶，就是你里边的恶为主导，让你有行为上的表现，这个都叫做行恶。那我们剩下的问题就来了，哎，人的里面有没有善呢？人的里面有没有善？没有善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都是罪人，一同污秽，一同退后，变为无用。我们什么时候里面才开始有一个真正所谓的善，可以让我们真正让我们跟着行啊？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的活水进来了，在我们里边，对不对？哎，你想想看，今天下午四点半，任何一个人在礼拜天下午四点半，四点半是什么时候？钓鱼的时候，看球的时候，睡午觉的时候，看连续剧的时候，总之你不会跑来聚会。你会跑来聚会是因为你里边有个什么善的声音在催促你，你跟着来就算是什么行善。对，因为你的善行出来，就那么简单，就那么简单。
好，
哎，很好很好。你四点半以前你在干什么？哦，你看今天有几个菜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女儿做了一个菜，她做菜是什么菜？又跟上次一样的菜。几点钟开始做的？两点钟开始做了。他为什么做？做得很开心呐、啊，做得很开心呐、啊。哎呦，我说就教你做了个别的，你不能每次都做这个东西啊，是不是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下次再做别的。妈妈叫我做这个，好好好。从两点钟他就开始干什么了？行善。为什么？他里面有个善在催逼他。他为什么要做？你里面有个祷告的催逼，读圣经的催逼，聚会的催逼，怜悯人的催逼，都不是为了去做一件好事，跟那个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善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面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你信主之后，你就知道，在以前我们最高尚的行为背后，一定藏着最卑下、最自私的动机，不，没法少的，你去不掉的。这个叫做行善的，作恶的。行善的也复活了，作恶的也复活了。复活了干什么？审判。他要门徒知道，不但有神的国，不但你们今天要重生，你们今天要照着你们心里面所得的这个新的生命行出来，你还要知道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件事情叫做审判。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？还有前面叫那个啊，有一个大臣 儿子死了叫他从死里面复活，为什么有这样两个神迹连在一起？为什么要让你们知道时候要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活了。你先别高兴，活了干啥？行善，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，定罪。什么叫做定罪？那就是罪就定了吧。什么叫定罪？就是不能再改了，是吧？今年现在大选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什么？哎呦，最高法院已经判了，这个 Obamacare 怎么样？合法不合法？
合法。
好了，那剩下就看你拿这个合法怎么办了。这叫什么？定了，定了。这几家欢乐几家愁，是不是？你的罪被定了，也就是说，在那之前你的罪定了没有？还没有诶。你说你是不是罪人？是。有没有罪？有罪。犯不犯罪？犯罪。但是定罪了没有？还没有哦，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定罪。他可以说你是瘸腿的、瞎眼的、血气枯干的，你可以有种种错误的思想，种种卑下的行为，但是你定罪了没有？还没有定罪。为什么还没有定罪？他给你一个机会，要你现在就是了。所以这里面有两次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他一讲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就是跟我们有紧迫关系的事情啊，我们先看第25节，这个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这是什么？现在告诉你们的事。我虽然告诉你们是将来的事，有一天死人都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在坟墓里的都要起来啊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但是现在就是了，现在神的儿子就在对你们讲话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这是我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，为什么要叫这个人拿着褥子走，以你们来挑他的刺儿，那因为我要告诉你们这件事情。还有一个呢，再往前面还有一个实实在在，第二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。哎呦，
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
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哎，你看这个为什么要反过来读？你先要知道后面他要说什么，然后你再回头才知道。不定罪还干什么？得永生。你什么时候出死入生？是现在还是将来？现在。现在决定你将来已经出死入生。这个道理很容易懂的，在我们的 Houston 的圣地 MD Anderson， 是不是？活的时候不去，快死了就要去了。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治病不是这样治吗？不死他也不收，收了就死的意思。因为别地方没药，这地方有药。但这地方有药很可能让你多活多久啊？
半年。
半年是吧？嗯，差不多。那就看马新做研究做得怎么样，也许可以拖到一年是吧？但如果有一个药真的是只有这里才有的，而且真的是能治你的病的，那你进了 MD Anderson for whatever reason， 你决定不要，是不是？那很多原因让你不要的。我爸爸生病的时候进 MD Anderson， 收到的第一封信就把我吓住了。他说我们这个所有的费用都是 double 收双倍的，啊 ，double 圣里圣经里是双倍的福气，它是加倍的费用，这厉害。如果你决定你不要，医生说没有别的药了，你已经跑遍全世界没有别的药，我这里有一个药，你吃了就好，你不吃就死，对不对？那你不吃，你现在死了没有？没死。虽然你这个死或者不死是将来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决定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？现在决定。这个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这件审判的事情啊，是什么时候决定的？现在决定的，将来发生现在决定的事情，时候要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我对你们说的话，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！特别叫这个人起来，特别叫这个大臣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给你们看，为了要告诉你们说，凡是听我话的，信差我来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。什么时候不至于定罪？复活的时候不至于定罪。
这是他要门徒以及所有的犹太人清清楚楚听见的事情。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是老生常谈，对当时来讲第一次听见，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，从来没有这么清楚的事情。那凡是审判就有审判官，对不对？这次这个最高法院投票，这个一半一半，最后这个首席大法官嘣一头投到另一边去了啊，这把所有的保守派的大吃一惊，是不是？因为现在美国选总统其实不是选总统，就是看他总统任期之内还有几个最高法院的法官，再过几年没用了，因为现在上去都是年轻的法官。自从小布什把一个40岁的人摆成首席检察官之后，首席大法官以后，大家都跟着学，是不是？身体好还可以过好多年的。审判总有一个决定者，谁审判？我说上帝审判。答对答错了？答错了。这是第二个惊人的消息，把它摆在前面。耶稣对他们说，19节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听懂了没有？所以有人跟你讲说，哎，基督教太狭窄了，应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是不是？你看释迦牟尼啊，什么都可以信啊，穆罕默德也承认有好几个先知，只是他自己是最大的。只有你们讲说，哎，除了耶稣之外什么都别信，什么都不能信，只有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，你们这个太狭窄了。哎哎，主耶稣讲的比我们讲的还狭窄。对不起。他实情如此啊，对不对？实情如此。我不是凭着自己说，我不是凭着自己做，父把他所做的事情指给子看，子就照样做。什么叫做父把他所做的事情指给我看？父叫死人起来，在旧约里面神有没有叫死人起来？那多了多了，神跟以西结讲，整片的枯骨还能活吗？不能活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干骨头遍地都是。他就叫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你发预言。一发预言，四处的灵啊就开始吹到这个枯骨头上。然后他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跟我们解剖学讲得非常清楚的，这筋连上筋加上肉加上皮站起来了，成了一个大军队。这是谁做的？父做的。父所做的事情子照样做啊。他叫那些枯骨起来，我叫一个人瘫在这里起来，行不行？行。我不是随自己做的，并且还有更大的事指给我看。什么是更大的事？所有死的人，从古往今来一切死的人，到他听见神儿子说话的时候，需不需要翻译啊？现在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需不需要翻译？需要讲解，需要你把福音传给他。但是他听懂了也好，听不懂也好，你一定要他记得一件事情啊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父已经把审判一切的权柄交给谁了？交给子。我们现在要注意的事情，尊敬子的就是尊敬父，尊敬子的就是尊敬的差我来的，听我话的人就是尊敬我的，听见我话又照着行的，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是他自己在解释他这个神迹啊。传福音呢，我们很少传到这一点去，其实主耶稣是在讲这件事情，他不是讲他意志的能力，他盼望你能够知道啊，趁着还有今天呢，要听见我的声音，要相信那差我来的所做的事情。神真的是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。当然剩下最后一段呢，他就在跟犹太人讲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讲啊啊，不要说当事人听不懂，就算我们这样讲解之后，假设你听懂了，那你一定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到底是个江湖骗子，还是你讲的是真的？我们怎么知道你所讲的是真的？我们为什么需要相信你的话？因为尽管你有所谓的特异功能，
尽管我们弄不懂你为什么可以行这个神迹，可是你说你是个先知我可以信，你说你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将来审判的权柄都交给你，这话我们可以信吗？这个是他剩下来这一大段所讲的东西啊。但是我想我们每一次呢不要讲太多啊，每一次只要把这个重点呢先存在心里啊，回家消化一个礼拜啊。那要是你还没有尊敬子如同尊敬父，要是你还没有听见他这个声音，要是你还不晓得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你需要赶快跟着我们祷告，好不好？啊，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能够把这一段的圣经啊再看看，多看几遍，然后你就会明白这个重要的消息不能够去掉。耶稣亲自告诉我们，把将来的事情、永远的生、永远的事情白白的讲给你听了啊！你不能到时候说：“哎呦，真的这么回事啊？”啊，是不是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问题。我常常问来的人说：“你们认为怎么样？这个宇宙人生最后的终结，当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是说：‘哎，这真是稀奇，从来没有人，从来没见过’，还是你说：‘哎呦，真的是这样啊？’从前人家告诉我，我不信。
嗯，
是哪一个？听了会害怕。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了。有一天怎么样啊？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救出来。Too late， 为什么？你要么是被定罪，要么是得生，已经不再有机会了。那个机会是什么时候啊？现在就是了。凡是听见他的声音的，尊敬他的，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。Right now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把你的话记载下来传给我们，好像我们当初真的是到了耶路撒冷，在这个羊门旁边，好像我们是亲自得到医治的人一样。然而这以后你还有话要跟我们讲，你要我们知道，要我们相信，要我们尊敬你，要我们能够听见你所说的，因为时候要到，现在就是了。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，就不至于定罪，他就有永生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生命，我们也知道你所说的是真的。求你发怜悯，把你自己啊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我要请在座的无论是谁，你如果今天听见了这件事情，他在你心里面有震撼，你听明白了啊，这个话不可能不明白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这个审判的权柄是交给耶稣神的儿子，这是神已经定义已经做成的。你现在听见他的话，你接受他，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，你就不至于定罪，要得到永远的生命。如果你愿意这样做，请你跟我祷告，我说一句，你在心里面跟我说一句，你就说：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，我相信是父差了你来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告诉我。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行恶的人，因为我心里面充满了恶，这个恶不断用我的身体行出来。主啊，我听你的话，我相信你是父所差来的，求你把永生赐给我，让我不至于定罪，让我能够跟随你走这条天路。我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的名求的。阿门。
阿门。